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倚靠神面对人生的挣扎和抉择。有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前几天天气还算不错哈，今天早上又突然又变凉了哈。不过感谢主啊，我们都能够再回来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啊，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问安，说耶稣爱你。好，那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啊，在14章的11到24节啊，那事实上就是在这个之前啊，有一些小的背景，我大概用很简短的时间再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哈。我想大家已经很熟了，不过我们再回忆一次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亚伯兰呢，是从乌尔一直出来到哈兰，然后又回到了又往南一直到示剑在迦南地的示剑跟伯特利之后呢，那他又继续往南到埃及那到埃及之后呢，因为他的妻子撒来长得太美了所以他就怕自己因为撒来太美而被害所以就骗大家，就是说撒来是他的妹妹他的妹妹。那结果这个法老王埃及的法老王就把撒来就带入宫了，而且法老就因着撒来呢，就赐给这个亚伯兰很多的牛啦、羊啦、骆驼啦、驴啦等等那但是呢，神就因着撒来的缘故后来降祸给这个埃及王法老嘛那后来法老知道说，这个是其实是他的妻子，不是他妹子后来就把他们又撵走了好，那之后呢，他们就又从埃及又回到了迦南地这边好，那这个就大概就是前面的一个小故事好，那回去之后呢，那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结果他们越来越富有了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富裕。结果呢，就是这个亚伯兰的仆人跟这个罗德的仆人就起了争执了因为太富裕之后起了争执。那后来他们就要彼此分家，所以亚伯兰呢就跟这个罗德讲说：“好，你先选地你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北我就往南你先选好，那其余的再留给我。”那后来亚伯兰这个罗德就毫不客气的就把那个最肥沃的那个约旦河的那个平原说：“好，这一块就是我要。”那这个选了之后呢，那这个罗德就继续的慢慢的就往东移又慢慢往东移。后来呢，到了哪里，他就移到了索多玛去了好，那这个亚伯兰呢，他继续停留在这个迦南地在希伯伦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之前的背景。那到了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十四章的前半部呢，到了十四章前半部这里，我们就知道在1节到12节呢，你会讲到了那个四王打五王四王打五王。那基本上那个四王就大概就是在比较偏那个东边比较偏在那个巴比伦那个地区的那打这个五王，那五王记载在第2节，这些都是五王五个王。那这个比较偏在西部的西边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那个当下的那个年代当下那个年代是一个比较社会动荡的一个年代就是有很多的征战。OK， 那如果刚刚我们读到的11节到24节基本上 十四节到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已经这个四王已经打败了五王啊，就把很多东西都掳过去了，然后同时呢，啊，也把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也掳过去了哈，所以这个我们就从经文上啊，我们就看得到哈。所以说，虽然罗德之前他很自私的把最好的产业都啊拿走，那但是亚伯兰啊，他不顾一切的啊，冒着生命危险啊，也去拯救了罗德哈。那到了经文的最后啊，我们刚刚读到经文的最后，亚伯兰他面对的就是索多玛王要给他的这个战利品、那个财物，以及对神信心的这个取舍啊，他不但是为了神而舍弃了这个战利品，更献上十一奉献给这个啊麦基洗德哈、啊、撒冷王啊。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啊，我们就啊一起来学习，在我们一生当中啊，一生当中会碰到啊不同的际遇啊，不同的境况，那我们啊也都必须要做出各样的选择、各样的抉择哈。那我们就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啊，看看这个亚伯兰他是怎么样来做他的决定啊，那也来学习说他怎么样依靠神来面对人生的挣扎跟抉择，他依靠神来面对这些啊恶劣的环境，来面对人际的冲突，以及啊来面对啊一些物质上面的诱惑啊。我们就从这几方面一起来学习啊。好，刚刚你们没有读到，但是我特别把第一节、第二节再列出来啊。那这里讲到了四王攻打五王的这个故事啊。那个时候，那个四王就大概在我刚刚讲过，在巴比伦附近的那个地区，而五王呢就在那个死海附近这个地区哈。那从一节到十二节啊的经文当中，它重复出现了很多我们比较陌生的名字跟地名啊。那其实这些名字跟地名啊，我们如果从希伯来文它的意义来看啊，你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啊。我现在举个例子啊，我就从暗拉菲开始哈。好，暗拉菲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看守假神的啊，这个意思啊。那基大老马是什么啊？就是基大老马的意思啊，就是老马的仆人。老马是什么？老马就是以兰国那个假神的那个名字哈，啊，假神的仆人。好，再来提达代表充满了恐惧，索多玛是焚烧上脚镣的意思哈，比拉是毁灭的意思，厄摩拉是淹没束缚的意思哈，比沙是罪恶之子的意思哈。好，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名字啊的含义就可以看到这很多不好的含义在啊。那如果再加上在之前有特别一个 hint 啊，有一个提示，就是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人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啊，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在那个战乱的时期，然后这些充满着这个邪恶名字的这个王还有地方，然后又加上这里的这个罪大恶极啊，在神的眼中这些人罪大恶极，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知道当时的外在的环境啊是非常恶劣。那我们可以从经文上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那是一个大欺小强欺弱的时代啊，是一个弱者奉承强者的时候，那是一个社会风气非常败坏、道德沦丧的一个时代啊，是人们所作所为都是罪大恶极的时候哈。那其实这种现象啊，其实也反映到各个世代啊，也反映到各个世代，而在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环境啊， 那更是如此哈。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前几次也都提到价值观、道德观扭曲，然后人们被这个金钱啦、啊、权力、地位诱惑啦啊，就好像当时在侍奉这个基大老王一样啊，无法自拔而遭到啊许多的祸害啊。那在前几年在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期间哈。那我们又可以更加的看出那个人心的恶劣哈，那都显露无遗，我们都很可以清楚的看得到，当时正在需要这些医疗啊物资的时候呢，就很多商人啊在储存一些医疗用品啊，那发一些灾难财，那更有人也是趁火打劫啊，那我就给你们看啊。那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加州的Stockton 还有 Long Beach 那个地方，就有一群人啊，就假装他们是医疗人员，就是要进去你家里面，就是帮你做那个测试啊。那其实你一门一开，他们进去就是抢劫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些人的打扮啊。那这个是发生在这个西岸啊，结果过没几天，哎，东岸也一样，哎，就发生在马里兰州，在布宜那边，3月17号，2020年啊，一样的，哎，同样的也是假装说要进去做测试啊，那也是行抢劫哈，一样的。那我想这一则假消息很多人都收到，其实这一假消息是我收到的哈。这是我其中的收到，他就假借就是国土安全部的发出来的，就是说在48小时之内，全美将严格实行家庭的隔离，所以会有军队介入啊。那个时候刚2020年刚疫情开始，所以有军队介入，所以要大家怎么样呢？要大家赶快储存2个礼拜的物资啊粮食，然后这无非是要怎么样？大家去抢货嘛，哈。造成社会乱象，那其实这个是假的消息啊，很多真真假假的事情就在这个社会上这样流行啊。我前不久也听到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就把他的钱拿出来做生意嘛哈，那结果就被欺诈光了啊，被欺诈光了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想寻短啊，不想活了，结果他就选择了喝农药自杀啊，然后就买了农药就喝了，哎，结果没有死，结果农药是假的，结果他的朋友就好高兴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出去喝酒庆祝，结果就出去喝酒，哎，结果喝酒就死了，酒是假酒。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假消息、黑心的假货，还有趁火打劫之外啊，这些诈骗事件啊，也是天天在发生啊。我就故意的哈，我故意从周三开始，也就是3-4天前哈，我就从周三开始到周五啊，就这三天而已啊，这三天我就开始收集我收集到的这些假的 email 啊，我以前收到我就直接 delete， 我因为这一次要讲到我就故意收集，你知道我收集了将近20个，就是只有这三天里面哈，秀给大家看。OK， 这个就是邮局寄来的 UPS 说我有什么东西要去领 FedEx， 还有这个 account， 还有。都跟我讲说，哎，赶快啊，输入我的资料啊，一大堆的，将近20个，我这个只是7-8个给大家看而已哈。你看，这种时代啊，我们就是变成就是每天都有这些事情来混杂着哈。那如果我们又更提高的这个，提高到国家的那个层面，那我们知道那个目前这个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的一个事情啊，还继续在持续当中啊。 那你们也知道两天前这个 ICC 啊开始要通缉这个普丁了嘛，哈，我想大家都有看到这个消息呀呀。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年代比起这个亚伯兰那个时代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那我们更可以知道，就像经文上教导我们的哈，真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啊，有时候真的是人心的诡诈。但是我们在十二节这里特别提到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哈，也在这一次被掳走了嘛哈，被抓走了。那我们若从十三章我们刚刚看到的呢，他那里讲说罗德那个时候拿到了那个最肥沃的那个约旦河的平原之后，他就慢慢的往东移，后来就移到了索多玛，然后特别强调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是他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然后一直沉浸在所有的罪恶当中哈。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赌徒啊，他不可能是一天就倾家荡产，对不对？他一定是慢慢的赌个五块十块一百块一千块，那到后来就倾家荡产啊。一个酒鬼也不是一次就喝了两打三打的酒哈，一定是一杯小杯两杯三杯慢慢的哈。所以我们也特别留意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啊，这个要随时警惕。好，那相对于罗德他的选择，亚伯拉罕的选择，亚伯兰的选择呢，他的选择是怎么样？他当他跟罗德分开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希伯伦啊，在那里继续的为神筑坛啊，筑了一个坛。那我们上次也都讲过哈，那筑坛主要的作用是什么？筑坛的作用就是要来亲近神、敬拜神，以神为生活中心，以神为依靠的一个生活。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被外在的邪恶环境所影响、所牵引，他依靠的就是依靠神，而且与神有很亲密的连接关系哈。那这不是亚伯拉罕有多厉害啊，而是他所依靠的那一位神是至高的，是全能的，是厉害的哈。那一样的，我们在面对目前的生活环境，我们若能够也依靠神，也必能够得到一个蒙福的一个祝福，一个人生也不会被世俗有所诱惑，也不管外在环境多恶劣哈，或是外在有形无形的攻击，也必能够照着我们坚定的信仰而能够活出美善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这些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要来紧紧的依靠神，而能够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来活出美善的人生啊。好，好不好？提醒你旁边的人说要依靠神。好，那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提到说，当亚伯兰一听到罗德被掳走之后他立马不顾一切就连夜追赶四王，然后直到把罗德救出来，并且把所有四王和五王所抢夺的那些财物都拿回来。我们知道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嘛哈，那是他是从吾尔就开始带着他，带着亚伯兰就从吾尔开始就带着罗德一路在外面打拼。那可以说罗德是亚伯兰一路培养长大的人 那我们很直觉的可能会认为说，那一个叔叔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侄儿，理所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啊。有时候说这个，那但是我们如果看一看这个啊，罗德怎么样的啊，自私自利，把最好的啊都拿走了之后，那罗德啊，这个亚伯兰还能够这样子对待他哈、啊？那这个啊，我想罗德在那个时候一点都不顾念这个叔叔的养育和培育之恩，但是不但他没有礼让给叔叔先选地，竟然还把最肥沃的约旦河大平原都选走了哈。那他从小养育他长大，那至少也说叔叔你先嘛啊，但是没有就直接拿走啊。那不晓得你有没有啊过这样子也被啊，不尊重啊，被利用过的这些经验啊。而亚伯兰啊，当时他面对人际的这些挣扎的时候啊，他的抉择是什么？他的抉择是心胸宽大哈、啊，心甘情愿的接受了罗德所挑剩下的土地啊。哎，为什么呢？他有这样子心胸宽大啊，心甘情愿呢、啊？因为啊。他足坛敬拜神，他时刻的敬畏神，他凡事依靠神啊，所以他待人的方式就能有美善的表现出来啊。那特别是对曾经占过他便宜的这个罗德，其实饶恕啊，是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啊，是爱，是一个，所以。当他听到罗德被抓的时候，他才能够愿意尽心尽力啊的去拯救罗德。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如果要靠我们的本性啊，靠我们原来的本性要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啊，实在不太容易，对不对？但是呢，他如果能够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像亚伯拉罕，像亚伯兰。在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和挣扎的时候，能够做出那个最美善的选择啊，做出那个爱的行动啊。在2016年啊7月31日那一天啊，在啊 I-80 就是80号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啊，出了一个大车祸啊，就有一部大卡车啊。那撞上了一部从明尼苏达州要开往科罗拉多州的一个车子，那这个车子里面呢，啊，坐了一个家庭啊，年轻的家庭啊，5口人啊，那这个家庭啊，就是一个叫做 Rick Pearls 的小孩子的家庭啊，那一家五口，那这一家五口。啊，正要前往科罗拉多州去接受一个到日本做短宣、到日本做宣教的一个培训，结果一家全部都死了，啊，5口全部死。啊，除了这一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别部车的，也死了一个哈、啊。那这个悲剧发生之后啊，这个卡车司机啊，卡车司机他叫 Tony Wigley。他对他所犯的这个错非常非常的懊悔啊，那非常的懊悔，然后基于这个检察官以及第一个目击者所提出强而有力的一个证据哦，法官明确的他要判定卡车司机 Tony 啊需要对这6个人的死亡负完全的责任，而且啊。尽管这个检察官啊强烈的建议 Tony 因为粗心而啊导致了6人死亡，必须要判5到9年的监禁啊，要判5到9年，但是呢，法官却被这个 Rick Pauls 他的信仰和他宽恕的心所感动啊，那最终而只判这个 Tony。啊，一个非常短的啊，这个刑期180天的监禁而已，还有2年的缓刑啊。 那 Tony 在量刑的听证会上面啊、哦，然后这个 Rick Paul 就是那个家长啊、哦，他就给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声明，他就讲到、哦，我是在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内心的痛苦，失去小孩子的痛苦。但是他继续就说了哈，他说我知道啊，神对我自己已经也饶恕了很多次了哈，但是我怎么样啊、我怎么样能够不饶恕你 Tony 呢？我不是那一个可以啊、有权利给你怜悯的人，但是我可以请求这份怜悯啊。所以他就跟这个 Tony 讲，他就留下三个字，以后啊你一定也要待人要宽恕，待人要怜悯，而且要有盼望啊。这个是 Paul 对这个 Tony 司机讲的。然后这个啊这个 Rick 啊，就是这个 Paul， 他在一次啊电视访问的时候，他就讲说，曾经有人对我说哈、啊，说我们就是他们家哈、啊、，Rick 就是一个一定是一个超级的基督徒啊，才能够有这么宽怀大量啊，这么样能够饶恕人。但是Rick Paul 他就讲，他说不，我们只是普通人啊，但是我们有一个超级的上帝啊，他让我们振作起来。后来呢，这个 Rick Paul 他就为他的小孩子成立了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叫做 Give for Joy， 就是给予而得到喜乐的一个基金。那这个基金主要是做什么？这个基金主要就是来帮助在日本做宣教的一个使命的一个事工啊、哦，那后来因着他的小孩子没有办法去，但是因着这个基金也帮助了非常多的宣教士，非常多的人啊、哦，弟兄姐妹，他啊，这个 Rick Paul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哈、哦，他依靠神，敬畏神，然后把爱做出了实际的行动，他来饶恕人啊！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要依靠神饶恕人。来，跟旁边人讲一下。好，那第三件事，我们继续来学习怎么样依靠神来面对物质的诱惑啊！那十七到二十四节这里有描述到亚伯拉罕救回来罗德之后呢，那同时就有两个王去迎接了，一个就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啊，还有索多玛王啊，两个王去迎接。那让我也特别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啊，这个啊麦基洗德王啊。好，那麦基洗德他这里强调讲到的撒冷就是啊耶路撒冷的简称啊，撒冷王啊，就是这个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的简称。那它的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啊。好，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啊。那所以说麦基洗德，我们如果这样连起来，它就是所谓的和平公义王啊，和平。那我们就很清楚就可以看得到了。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哇，那里描述的特别特别清楚啊。也就是说这里主要是在预表着麦基洗王，主要就是在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啊。啊，主耶稣基督啊，他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大祭司啊，他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大祭司啊，他不是利未族下面的，但是他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那个大祭司，就是在这里。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哈，这里特别强调什么？强调好几次，他说至高的神，至高的神，至高神的祭司，有没有？一直在强调至高的神，至高的神。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有不同的多神的那个信仰啊，很多杂七杂八的假神啊。那这里也要强调，这个 就是那一位至高的神，就是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就是这一个哈，我们就从这里知道。OK， 好。那相对于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呢，他拒绝了索多玛王要赏赐他的战利品哈。索多玛王说：“哎，这些战利品全部拿走吧。”但是他拒绝了，他并讲出了他说：“即使一针一线啊，一根鞋带，他都不拿。”免得你索多玛王说你使我得到富足哈，那主要是什么？因为他怕这个夺取了神的荣耀哈，他怕这些被索多玛王夺走。那我们也知道，到后来索多玛王索多玛那个地方怎么样？被灭了，有没有哈？所以说他也是。因着有这样属灵的这个看见所以当亚伯拉罕他在面对物质的诱惑表现出对神的那个忠心他更进一步，不只是这样，他更进一步献上了十一奉献，以表现他对神的感恩。亚伯拉罕心中有神，他面对物质的诱惑而拒绝索多玛王战利品的赏赐哈，我们就再一次来看到亚伯拉罕的抉择是什么？亚伯拉罕的抉择，他接受了撒冷王麦基洗德的祝福，他接受了这位至高神祭司的祝福，而且并且献上了他的十一奉献。相对于这个，他拒绝了索多玛王。免得夺取了神的荣耀哈，免得神的荣耀被夺取了。在物质的诱惑和神的祝福当中，他选择了神的祝福，拒绝了物质的诱惑。十九世纪的法国农户画家米勒其实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画家之一那他主要专注在一些农村的一些画画他非常有名。那我前几年到那个法国巴黎的时候，也特别到那个奥赛美术馆他的那个原版就放在奥赛美术馆里面那我们就特别去欣赏他的画那特别是有两幅，一幅就是十岁，一幅就是晚岛那米勒呢，这个画家他是出生在法国的诺曼底一个小乡下。那他从小就有画画的这个天赋那他并且在他那个敬虔的祖母，他祖母非常敬虔的教导之下呢，他有一个单纯爱主的心那这些村民们也都是为了让他在艺术上能够有更高的成就，结果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集资就集资，然后收了钱，然后就帮助他到巴黎去学画了所以他就在2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生长的这个乡下，就到了巴黎去学画不久之后他就学成，然后也慢慢成名了。但是呢，在那个复杂的环境之下，他为了生活他为了生活不得不他开始画那个裸体画了那因为裸体画在那个时候价格比较高，而且也比较容易卖所以他为了生活他就开始画了。那这种方式呢，对其他的画家都一样因为那些画家也都是为了生活，也都是，所以他就跟着这样子了好，面对的生活的挣扎他开始就是也融入了那种生活。但是呢，在有一天的晚上他在路上看到了有一群醉汉那就对他卖出去的那个画画在那边说出一些亵渎的一些脏话，对着他所画的那些裸体画，然后他就痛心疾首 他就想起了他在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祖母对他说的话啊。他祖母对他说，你千万啊要记住啊，啊，你在成为画家之前，其实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哈，你千万不要违背神的教导。米勒终于在那个时候哈，他把原来的个信念又重拾又回来了哈，他就下定决心，他不愿意再出卖自己的灵魂，他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个可以赚到大钱的那个巴黎，他就回到了原来他生长的那个农村了。他就白天耕种，但是呢利用晚上继续画画他农村生活的那个画啊。那到最后哇，他的一些巨作啊，就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十岁啦，还有晚岛啊，这个是十岁啊，那这个是用路德记的背景画出来的啊，这一幅画，那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啊那个博物馆那个美术馆照的啊，这一幅画是路德记的背景，那还有这一幅画叫做晚岛，那你如果可以看到的话，这个背后这里有一个教堂啊，背后这里有一个教堂，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说那个背景就是以前小时候呢他的祖母带他们到田里工作的时候，哎，那远处教堂的钟声传过来的时候，他们每次听到钟声，他们就把放下手上的工作，就大家一起祷告。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根据他成长以及他祖母以及他们的生活的状态所画出来的一个背景。好，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面对生活上的挣扎，在每一个挣扎的背后都必须做出你的决定啊。那我们或许挣扎于如何对待一个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或挣扎于面对金钱名利的取舍，或挣扎于外在环境的冲突以及诱惑，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主耶稣基督陪伴我们，要面对我们生活的挣扎跟抉择。弟兄姐妹，在你人际关系里头，是否有人让你无法释怀？你愿意主耶稣陪伴你来面对吗？在你生活中有哪些事情强烈的攻击或诱惑你，让你都快要招架不住了，你愿意让主耶稣陪伴你面对吗？弟兄姐妹，让我们依靠主耶稣来面对人生的挣扎和选择，在面对困难的环境时候依靠主，在面对人际冲突的时候来依靠主，面对物质的诱惑的时候，也让我们更加紧紧的来依靠主。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爱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由亚伯拉罕对主你的忠心，对主的敬畏，对主的依靠，主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主，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任何冲突挣扎的时候，主也能够依靠主，依靠主耶稣。主，让我们能够做出合你心意的抉择。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